由于形势万分紧急，光绪皇帝迫不得已发出一代诏，把他交给军机张经杨锐。您说这个杨锐有多务实，这么紧急的诏书在他手里头扣押了50多个小时，现在1分钟都是相当宝贵的。其实啊，他也着急，被这些烂事儿把他拖住了。他一想，无论如何，今天我也得把诏书交到康有为手里。刚要上车，有人拍了他一巴掌，回头一看，正是军机张经林虚，两个人同殿称臣呢。就见林虚抓着他的手，低低的声音：“你办的好事，我见着皇上了。皇上还问我，一代诏交给康先生没有？你怎么还没送去？”哎呀，怪我，怪我，死罪，死罪！干脆我就求你把这份诏书给送去吧，我被烂事儿给拖住了。这杨锐也抹不开去了，见人家怎么说，他就把一代诏交给林虚，他去办事去了。林虚当然不敢拖延，一溜小跑到了三条胡同金顶庙，康有为的寓所。他进来一看，和人挺齐，康有为、梁启超、谭嗣同、刘光第、荣鸿，这屋里坐着10多个人，正在议论朝中的形势。林旭大口大口就喘着气：“众位，诏旨到！”一说诏旨，众人呼啦朝站起来，整冠斗服，跪倒在地迎接旨意。林旭把圣旨拿出来了，咱呢不念原文了，那意思就是三条。第一条说，现在形势万分危机，让康有为遵旨马上起身脱离虎口，赶奔上海去办报。第二，皇上说，我现在已被软禁在大内，寺外全是军队，出入都得受严格的检查，望卿等速想良策前来救朕。第三，督促袁世凯赶紧带兵亲王朱荣禄求慈禧维护新政。这光绪皇帝为了表示慎重和决心，把中指咬破，用鲜血签的名字。康有为众人不见则可，看罢之后是失声痛哭。康有为一边跺脚一边说：“天子有难，作为臣子者想不出一条好办法来，愧对列祖列宗，愧对明主，我们是什么人？”大伙还得劝康有为，林虚就说：“事急，哭也没用了，诸君快想良策。”他这一句话把大家提醒了，正好人挺齐，在屋里开了个紧急会议，怎么办？可大家研究来研究去，也做了几条决定。头一个，现在只有向各国发出呼吁，梁启超赶奔日本公使馆向日本政府求援，荣鸿赶奔美国公使馆向美国公使求援，康有为决定亲身赶奔英国公使馆向英国政府求援。 只要三列强点头同意，表示声援，对维新还是有一定好处的。现在必须给守旧党人施加压力。这条定下来了。第二条就是康有为迅速离开北京的问题。但是康有为到现在把生死置之度外，坚持不走。这康有为也说出一番道理来，他说现在天子蒙难，形势危机，我怎能忍心抛弃大家单身而走，咱们有府同降，有祸同当，我宁愿死在北京，也要寸步不离。后来是谭嗣同把他劝熄火了，他说常素先生，你这样做是不对的，一抗旨不尊呐、啊。皇上这个远见是正确的，你到上海和北京成为犄角之势，占领一片舆论阵地，向世界发出呼吁，争取广大同情者，又有什么不可呢？难道说出了事儿，我们全都死在一起吗？这不是你一个人的生命问题，而是为我们的维新事业。常素先生，你就遵旨吧。梁启超也劝，最后康有为才点头。不过他提出来，现在我不能走，怎么的也得待一两天，我听出个眉目来，我走也好放心。他还要亲自赶奔英国公使馆，向英国政府提出交涉。咱们书说简短，此事定完，分头行动。第二天晚上照样在这集合，结果这三个人是奔走了一天，乘兴而去，败兴而回。英国美国两国公使人家没事儿，上北戴河疗养去了度假，所以这两路扑空了。日本公使接待前首相伊藤博文去了，所以梁启超也扑了个空。最后大家一研究，依靠外人也是不行，现在就得立足于自己救自己。看来把一切希望都得集中到袁世凯身上，只要他肯于发兵擒王，别看形势如此险恶，还能够化险为夷。谁去顺说袁世凯？谁去督促他发兵？大家公推谭嗣同为总代表去办这个事儿。谭嗣同是慨然应允呐、啊，让大家听信，凭着他两行伶俐齿、三寸不烂舌、小语大义，无论如何要把袁世凯说服。1898年9月19，这一天的深夜，谭嗣同冒着危险夜访袁世凯。咱们话分两头，再说这位小站新军督练袁大帅。袁世凯是心满意足啊，曾几何时有个三品地方官一跃而升为朝廷的命官，兵部四郎，专管练兵事宜，真是大权在手。袁世凯对此十分满意，总结这几天名利双收，他心里头像吃了几副顺气丸似的。但是他并不傻，他也感觉到这是新旧两大派都在争取他。究竟怎么表态，站到哪一方，这需要他拿出勇气和决心来。没想到这件事儿，他这心就像猫咬似的 那么难受。这两天这天也跟着闹别扭，总是乌云翻滚，打着闷雷，这天好像要塌下来一样，天气闷热闷热的。袁世凯的身子一天比一天发胖，他还最怕热。19日这天的晚上，他痛痛快快洗了个澡，在院里头坐着凉快，有两个勤务兵，一个给他捶背，一个给他掐脚气。这家闭着眼睛在安乐椅上躺着，脑子里头正想这些事儿。想什么呢？他想明天呢，趁早我就离开这个漩涡，回我那一亩三分地。你们新党也罢，旧党也罢，与我袁某人无关。我呀，做官时局，我得看看发展，然后再表态。他已经命人把火车票都买好了。另外，他算计一下，自从到了北京，这些人都给他送了什么礼。明儿个他要走了，他一算计，庆王还不错。陶叔给他送了4件贵重礼物之外，今天帮黑天以前用车子送了一个北京的古典美人，叫秦小玉。现在秦小玉梳洗完毕，正在卧室等他去睡觉。袁世凯这么想，这是应该我享受的。说到这儿，咱必须交代清楚，人是有变化的，是随着经济地位、政治地位不断的演变。拿这个袁世凯来说，在几年以前，他确实有爱国热忱，特别是在朝鲜那几年，他亲眼目睹日本侵略者如何欺负朝鲜人民和中国人民，那是他曾经在内心里发誓要为国家、为民族做出一番贡献。因此中日甲午战争之后，他投身于强学会，立志是变法维新，改变这个古老祖国的命运。但是现在跟那阵儿不一样，他一团热火现在全凉了。为什么？环境变了。自从他接管了小站新兵的大权之后，他就成了那会儿的暴君和土皇帝。在那个地方，他是一呼百诺，没有一个人敢于跟他犟嘴，他说什么就是什么，想什么就来什么。这权力欲大大刺激了他的野心和胃口。他曾经想过人生一世，为什么？不就是为荣华富贵吗？什么叫维新？什么叫变法？什么叫国家的命运？都是狗屁。只要我好，我管别人干什么？他这丑恶的灵魂是越来越丑恶了。尤其现在他成了举足轻重的人物，两大派都在争取他，一方是皇上，一方是慈禧和隆禄，他顿时感觉到身价百倍。袁世凯正在这胡思乱想着，这脚气捏完了，勤务兵给他拿过拖鞋来，身上披了件睡衣。袁世凯一摆手，让勤务兵退下去，他伸了伸懒腰，正要去会那美人秦小玉，突然门工快步如飞进来了。报告，报大帅，军机处谭大人来找您来了，说有急事，不等通报，夜已进了客室了。袁世凯闻听就吃了一惊了，谭大人，他知道是谁，那就是谭嗣同呗。现在谭嗣同可了不得， 那是朝廷新贵、天子近臣、掌握国家命脉的人物，又是巡抚之子，从哪方面来讲，袁世凯不敢慢待。他掏出金壳怀表了一看，时针已经指到半夜11:30了。这么晚来，大概是有机密大事，所以袁世凯把杂念取消，马上更换衣服，到客厅来见谭嗣同。借着电灯光，他看得很清楚，就见谭嗣同青衣小帽，穿的是便装，背着手正在大厅里来回踱步，脸上带着万分焦急的样子。这个袁世凯见人向来十分亲热，没进屋他是连乐在喊呢，福生兄，哪阵香风把你刮来了，迎接来迟，死罪死罪，欢迎欢迎。跑过来把谭嗣同的手拉住，那是万分亲热。谭嗣同很受感动，也拉住袁世凯呀、袁大人，听说天子召见，破格提拔，我祝贺老兄荣升。哎呀，哪里哪里，我是愧对国家，愧对皇上啊，请坐请坐。谭嗣同一看这说话有点不方便，袁大人，嗣同冒昧来找你，有要事相商，请找个方便的地方。好，请到后边来。袁世凯的心就咯噔一下，就知道有机密大事。两个人到了三进院子密室之中，把其他的人赶出去。袁世凯把门窗关上，这才说：福生兄，有话只管讲来，就是你我二人说什么也没关系。哎呀，袁大人呐、我且问你，天子召见你多时，在你的印象当中，你认为皇上是个什么皇上？你认为维新变法究竟是好还是坏？我希望你跟我说句痛快话。袁世凯有点丈二的和尚摸不着脑袋。福生兄，你说的这是什么话呀？皇上乃旷世之明主，那高明的不得了，维新变法乃中国富强之路，必定要走下去的，这还有什么疑义？福生兄因何问我这话？袁大人，既然你知道皇上是旷世英主，变法维新又是治国富强之路，那么现在有人要囚禁天子，加害圣上，破坏变法维新，你应该怎么办？就这一句话，袁世凯那胖脑门子上就见了汗了。福生，你说的有点严重吧？现在海疆安静，四海昌平，不会发生这样的事儿吧？哎呀，袁大人呐、你是真不知道还是假不知道？我问你，那荣禄上了一本，要求9月末10月初由太后天子赶奔天津阅兵，阅兵是假，兵变事实，打算借那机会废掉当今皇上，另立一君主，太后还要垂帘听政，这件事情难道你不知道吗？哎呀，福生，除了你说这话，我没听第二人说过呀，国有此事。好吧，袁大人，你信也好不信也好，这是千真万确的。另外那些旧党徐同、刚毅、荣禄之流联合一气，要进行反哺， 想维新事业扼杀，形势万分紧急。袁大人，我特奉使命而来，今天叫你表个态，说一句痛快话，你到底是怎么的？摆在你面前的就是两条路：一，支持天子，维护新政，将来立下不朽之功勋，名标青史，万人歌颂；另一条路，你现在就可以到颐和园去告我谭嗣同，去出卖同治和皇帝。如果把这些人卖了，可以染红你的饼子，你可以封侯封王，发家致富。除此之外别无出路。袁大人，你到底走哪条路？这谭嗣同真有点激动啊。袁世凯一听，把胖脑门子的汗擦擦，书生，你怎么能这么看人呢？我袁某人不是自夸其德，虽然我书念的没有你们多，但是什么好什么坏我心里还有数。方才我说过，变法维新乃中国富强之路，世界之潮流，非走不可，任何人也阻挡不了。我袁某人就心向维新啊，几年来为了维新的事情，我呕心沥血，没少花功夫。特别是这次天子召见，格外提拔我袁世凯，感动的了不得。我就知道报君恩，听皇上的话，如有用我之处，我肝脑涂地，万死不辞。富商，你怎么还说我出卖大伙儿？谭嗣同一听，赶紧把他手拉住。袁大人，但愿你口心如一。大人，要如此，我再告诉你一件事。既然你知道报皇恩，救维新党人，那么现在你就回天津。到了天津之后，马上率领你的新兵，以突然之势袭击总督衙门，把荣禄老儿抓住，就地正法，发布政令，接管直隶总督，然后布告天下，领兵勤王，分一半军队保护皇上和新党，发一半军队围困颐和园，捉拿那慈禧，如此就立下不世之功。大人，你可乐意？袁世凯吓得是颜色更变。